我天生喜欢吃甜的，什么酒酿圆子、无锡排骨、苏州汤包、八宝饭，样样都爱吃。
我无辣不欢，火锅、冒菜、麻辣烫、串串，恨不得米饭都加点辣。
酸是我的心头号，什么酸辣粉、酸菜鱼、粗萝卜，我就差没把山西老陈醋当饮料了，搞得我一个大男人竟被人嘲笑是不是怀孕了。没有盐的食物是最难吃的，所以我爱吃的都是咸的，什么鳗鱼响、黄泥螺、咸肉咸菜，不要太过瘾哦。我最爱吃的东西是臭的，臭鳜鱼、臭冬瓜、臭腐乳，最最最最爱吃的还是那块臭豆腐。
哎呦喂，这什么人啊，
外星来的吧，
居然爱吃臭的，
我们赶紧跑吧。
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哎，说到臭豆腐啊，人们的战队向来是泾渭分明。爱吃臭的人和爱吃甜咸酸辣的人不一样啊，就像是白天不懂夜的黑，你永远都体会不到臭味菜肴的美。这臭味的美啊，就在于那独特的香味啊，你是要一口咽下之后呢，在食道和肠胃里逐渐绽放开的。那臭味美食最具代表性的呢，应该就是臭豆腐了啊。可是对于喜欢吃臭豆腐的人来说，捂着鼻子渐行渐远的人们不禁要问了，臭豆腐到底好吃在什么地方呀？它是不是坏了？为什么有人会爱吃坏掉的东西呢？
事实上啊，一块小小的臭豆腐呢并不简单。从地界上来划分，北京、南京、安徽、浙江、湖南、云南、香港、台湾都有各自不同风味的臭豆腐。我们不妨就从北京说起。北京的王致和臭豆腐源于一个美丽的意外。
世界真奇妙。
康熙年间，豆腐支撑起了一个进京赶考的举人的全部生计。他总是把做多了卖剩下的豆腐腌制起来，后来因为苦心读书而遗忘了这种豆腐。等到再次开坛，发现豆腐已经变质发酵，成了一种散发着恶臭但是味道无比鲜美的食品。这也算是臭豆腐身上的一个美谈了。依靠着近水楼台的地理优势，王致和臭豆腐传到了宫中，受到太后赐名清芳，不仅成了宫廷御膳，也在皇城根下成就了全国臭豆腐的开山鼻祖。
接着呢，我们去到绍兴看看那里的臭豆腐。曾经有美国人对绍兴臭豆腐做了这样的评价，恶臭但是纯粹，让人躁动不安，同时又无比可口。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烟雨楼台中堪比西子秀丽的各色菜肴才是浙江的正确打开方式。说一千道一万，这一切呢实在难以和臭豆腐联想到一块儿。在绍兴啊，遍地都有人卖油炸臭豆腐，也只有吃过这里的臭豆腐才算是真正的去过绍兴。
那和其他地方的臭豆腐不一样啊，绍兴有一种臭豆腐呢，它是属于醉糟梅酱腌菜系中的梅，是利用梅苋菜的梗卤浸泡豆腐制成的，那类似于王致和的腐乳，但是味道不一样。在绍兴啊，不止豆腐可臭，像千张、毛豆、冬瓜、干菜都可以做成臭的。但是在吃之前呢，当地人会无不幽默地提醒你，就是绍兴臭豆腐纵然好吃到欲罢不能，但是绝对不要在约会之前吃。
那据说绍兴臭豆腐里面的这个臭味和霉味让人欲罢不能的原理在于发酵过程中呢会产生氨气，使人吃得到霉中独特的鲜味和清香。这些让人远远的就能够闻臭而来的臭豆腐，一口下肚也足以让人口齿流臭，这也是不能在约会和正式场合下吃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么在绍兴的西南方向2000公里外啊，是我国的云南省。那当地人也是特别钟情于吃臭豆腐，其中以建水、石屏、燕山、呈贡的臭豆腐是最为有名。在云南啊，豆腐分有臭的和不臭的两种，臭豆腐浑然天成的味道可以从街头传至巷尾，不臭的豆腐呢则是拿进了细闻就会不禁感叹，哎，怎么会这么香啊。
这对比很强烈哈。这黄豆呢自然是各地臭豆腐不变的原材料，但是不一样的是制作臭豆腐用的这个水。云南豆腐大多用井水，是靠淳朴的工人一担一担地挑上来的，做好之后还要用小块纱布精心的一块一块地包起来，这样制作的豆腐呢更加的洁白细嫩。那如此精心制作的豆腐做出来的臭豆腐啊，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除了做法之外呢，其实吃法上云南的豆腐或者臭豆腐也是别有讲究的。云南臭豆腐要烤着吃， 几个人围坐在架着铁篦子的炭火盆旁，直到臭豆腐上面烤得焦黄，蘸上用甜酱油、卤腐汁、椒麻油、蒜泥、辣椒面勾兑的酱汁，再放上元荽末或者是薄荷末，边烧边吃，是别有一番风味在心头。
再来看一看湖南的臭豆腐。湖南臭豆腐呢，也是名扬天下的。湖南人呢，可以说是没有不吃臭豆腐的。那即便非得和其他地区的臭豆腐打个擂台赛，也能够争个外地人也都会纷纷叫好的榜单前列。在湖南啊，臭豆腐以前呢并不叫臭豆腐，叫做油炸豆腐。和其他地方的臭豆腐比起来，光是辣度上就旗袍领先了。它的外壳呢是酥脆，内里呢是鲜嫩的。淋一勺辣汁，舀一勺萝卜干，再一起吃下肚。百栗圆、卤土豆、猪蹄、瓜凉粉这些呢也别落下。如此搭配才是最内行的吃法。吃臭豆腐的店，名气最大的那一家还是火宫店。进火宫店的人呢，就没有不吃臭豆腐的。那早在1958年，毛泽东主席到长沙视察的时候，还专门去吃了一顿臭豆腐。
那说到臭豆腐啊，很多人很少会把南京和臭豆腐联系起来。但其实你不知道的是，南京众多美食族谱当中啊，臭豆腐是有一席之地的。相传明太祖朱元璋在当乞丐的时候呢，捡了一块坏掉的豆腐，油炸之后吃，结果发现很美味。那后来他做了皇帝之后啊，对这个味道是念念不忘，于是呢就有了南京臭豆腐。南京臭豆腐分两种，一种呢是嫩豆腐做的，呈白色，在油里炸至金黄就可以起锅了。还有一种呢是灰黑的臭干子，这臭干子怎么吃呢？在油锅里面炸到它飘起来，然后表面起泡就可以食用了。
那刚才提到的北京王致和臭豆腐的创始人王致和先生，他其实呢并不是北京人，他呢是南方的徽州人。在他的家乡徽州有另外的一种臭豆腐，就是徽州毛豆腐，实属最别致的那一派臭豆腐。毛豆腐啊，顾名思义是长毛的豆腐。要想新鲜的豆腐生出白毛，得在豆腐水里先泡它几个钟头，再捞起来发酵，急不得。而长出的绒毛颜色不同，长短不一，叫法也不一样，有虎皮毛、鼠毛、兔毛、棉花毛这四种。
对，那说到毛豆腐常规的吃法呢，看过《舌尖上中国》的人应该都不陌生啊。先切块之后呢，油煎再红烧，两面齐刷刷的裹上辣酱，直接出锅。安徽人到底有多爱吃这道菜呢？根据坊间传闻，古时候有一头挑干柴，一头挑毛豆腐的货郎，走街串巷遇到买家，香油和辣椒糊糊一道，就是最好吃的家乡味道了。
除了在发源地深受欢迎，臭豆腐呢也是在旅行的。比方说臭豆腐也传到了具有国际化气质的香港去了。臭豆腐这种美食到了香港，被当地食客形容的倒也很有趣，说啊，这个好吃的臭豆腐外表呢像是芝士一般，皮脆内软，隔着几条街也能够闻到它的味道。
那香港的臭豆腐呢，作为舶来品啊，后来也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一个特色。它的卤水需要两种食材，一个呢是老姜连皮，第二个呢是海虾连皮，一同泡制。成品呢是厚厚的四方形，一份只售一个，纸袋装着，再有甜酱、豆瓣酱可选，从顶部的中间挖开倒入啊，小心烫口，再来一点炸大肠，走过路过那千万不能错过。
是的，那除了到香港啊，臭豆腐还传到了宝岛台湾，而且呢还演变出了一个新的功效，就是治愈思乡想家的情绪。上世纪中叶，湖南籍老兵把臭豆腐从家乡带到了台湾。那时候的臭豆腐一方面是这些老兵养家糊口的工具，那另一方面呢，自然也就融进了家的味道。和其他地方臭豆腐不同的是，那个时候台湾地区的臭豆腐呢都是用豆腐干来制成的，下油锅炸好之后再剪成入口的大小，后来呢又入乡随俗不断改良，逐渐形成了今天的台湾臭豆腐。
那现如今如果说你去到台湾地区的话呢，当地最有名的臭豆腐应该就是巨无霸臭豆腐了。这个表面酥脆，而里面呢有很多的孔洞，通常呢会配上清脆酸甜的泡菜，增加了几分台式小清新的趣味。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演变啊，也不再是专属于那些想家的老兵，而成为了在台湾地区遍地都有的一种平民小吃。
是的，他人眼中的黑暗料理臭豆腐呢，却是很多人对家乡满满的回忆。正如世界著名黑暗料理臭鲱鱼罐头那样，被公认为世界第一臭味，堪称饮食界的生化武器，但是它却一直能够存在于瑞典人的经典食物当中，大概呢也是源于北欧人对家乡饮食的留恋吧。那相比于臭鲱鱼，臭豆腐的臭中带香的味道更不知是抚慰了多少人的思乡之情。
那场雨下 在心里，这么多年未曾淡去，一面之缘的相遇，决定来世今生的宿命。今世爬上远去的马蹄，他日一定在青春中慢慢燃起。你多情
回到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家乡的情愫啊，除了舌尖上的味道，还有悠扬的音乐，也能够勾起很多人对于家乡的记忆。在挪威、瑞典、芬兰和俄罗斯北部呢，就散居着这样的一个民族，他们的名字叫做萨米族。
行走小百科，
萨米族人是居住在斯堪的纳维亚北部达数千年之久的游牧民族的后裔。公元100年前后，芬兰人进入芬兰的时候，萨米人的居住地很可能散布在芬兰全国。如今他们仅限于在芬兰最北端活动，在瑞典和挪威他们也同样被赶往北部。萨米人的起源并不清楚，有些学者把他们归入了古西伯利亚人，而另一些学者则坚持认为他们是山地人，而且来自于中欧地区。
说到萨米人啊，可以说民族文化是相当的丰富。萨米人之中呢，讲七种不同的方言。挪威萨米人居住的地区占到了挪威国土面积的40%。目前挪威仍然有8%的萨米人呢，是传统的以养殖驯鹿为生的。因此呢，也就有萨米人是驯鹿民族的这个说法。古老的萨米族人啊，是过着游牧生活，在北极圈内迁徙。冰雪、荒原、寒风是他们生活中的常客，但同时他们的生活中也有驯鹿、极光和美妙的音乐。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唱歌，用独特的歌唱方式去表达对本族文化的热爱和传承。萨米人古老的歌风啊，也被称作是欧洲最古老的音乐形式，那是一种天籁一般的吟唱，他们歌唱动物、人还有自然。那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将通过萨米人歌手博伊娜的歌声来认识这个神奇的北方民族。
博伊娜呢，在挪威非常北部的地方长大，从小就喜欢唱歌，喜欢在辽阔的雪原上一边放养着驯鹿，一边唱着自己最喜欢的歌曲。可当她走进学校读书以后，却发现一切都变了，因为没有人讲自己熟悉的萨米语，没有人穿好看的萨米族服装，来上课的老师呢，讲着自己听不懂的语言。那最可怕的是，他再也不能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了，因为当他唱萨米族歌曲的时候，就会被认为是发出了恶魔一般的声音。
后来啊，随着年纪逐渐增大，这个博伊娜呢，也是意识到自己和身边的伙伴们受到了一种不太公正的待遇。 走出学校的博伊娜决定改变这一切。刚出道的时候呢，他是一个充满了愤怒的音乐家。在孩提时代，他通过广播第一次接触到了爵士乐，他被这种外面的音乐深深吸引，因此呢，在他出道之后啊，就决定将爵士乐的元素融入到自己的音乐当中。
可以说博伊娜呢是挪威萨米原住民最响亮的代言人。他在1990年的时候就推出了《聆听祖先的声音》专辑，在几个世界音乐排行榜呢是缔造了佳绩，传达了原住民自觉运动的一个心声，也让世人在他的歌声中感受到了挪威原住民最真实的生活状态和与现代自然抗争的这种精神。
在1989年的时候，博伊娜的专辑《咕啦咕啦》在挪威是一炮而红。这张专辑博伊娜并没有用挪威语，也没有用英语，而是选择了用萨米语演唱。用他的话来说啊，萨米语是声音丰富，非常的适合用来唱歌。专辑中的歌曲呢，也是融入了爵士的元素，让萨米人的音乐穿破时空和空间限制，从遥远的北方一路向南，从萨米人的民族音乐变成了大众流行音乐，突然之间啊，就成为了一种时尚的宠儿。
是的，可以说啊，让全世界听到萨米语的声音，博伊娜真正的做到了。在全挪威的萨米平权运动兴起之时啊，博伊娜用最文艺的方式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与其说博伊娜是在讲述她这个萨米人的故事，倒不如说她是在讲述整个萨米民族的故事。博伊娜的歌声描述的是一种伤痛，那是萨米人经历压迫，然后挣扎着重新建立自信的那种痛楚。但是博伊娜自己认为，她唱的也是一种愉悦，她非常享受在和大自然如此紧密的文化中成长的过程，并且把它们用歌声描述出来。
那说到博伊娜的音乐啊，是以传统的萨米音乐为基础，然后呢融合了像爵士、非洲、南美洲音乐元素，创造出了一种带有浓烈的个人色彩、非常即兴的这种音乐风格。他的音乐呢其实是很难归类的，但是啊又非常的符合萨米人的民族精神。1993年的时候，博伊娜的萨米语专辑获得了挪威和格莱美奖同级的音乐大奖。之后博伊娜就坚持用萨米语唱歌，一共呢是发行了15张专辑。10年之后，博伊娜又获得了北欧理事会音乐奖。这项荣誉不仅是因为博伊娜的音乐，更是因为她坚守自己作为一个萨米人的身份，让全球的观众也听到了萨米的声音。
是的，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萨米人的声音。虽然我们听不懂他们的歌词，甚至连翻译软件都读不懂他们的文字，可是音乐本身不就是一种人人都能够听懂的语言吗？
一般啊，喜欢音乐的民族呢，会给人感觉是天生带有热情奔放基因的。那相对来说呢，德意志民族给我们的感觉呢，一般都是刻板保守，比较严谨，少了一分浪漫。那如果时至今日你还这样去看待德国的话呢，可能就错了，因为行走在德国东部，从柏林到德累斯顿，一路上呢，也可以是很清新、很浪漫的。
世界真奇妙。
走在柏林的大街小巷，看到最多的便是卖咖喱香肠的。这道用印度香料加上不靠谱的英式做法独创而成的小吃，是德国的大众美食。在战争时期，人们为了填饱肚子，充分利用有限的食材果腹，咖喱香肠也就由此诞生了。这样看来，它其实也算是一道创意菜。就算是一件看似平凡的弹丸小店，只要把浇有英式番茄酱和印度咖喱粉的传统德国小香肠配着粗薯条往柜台一放，每周就能卖出10000份。如今柏林人平均每分钟要吃掉133份咖喱香肠。
典型的柏林酒吧里呢，会有一款叫做小红帽的香槟酒。生产这种白葡萄起泡酒的厂家最早是创建于1856年。小红帽品牌呢，在经历了2次世界大战之后呢，依旧是生存了下来，是德国颇具声望而且迄今仍然屹立不倒的几个少数品牌之一。不过大多数的人们还是更喜欢啤酒这种历史更加悠久的饮品。古罗马作家塔西佗提到德国部落的时候，就曾经写道，这是一种由大麦或者其他谷物酿造的饮料，和葡萄酒呢有一定的类似性，人们日夜滥饮无一例外。
如今柏林啤酒更为雅致的享用方式是搭配适当的美食啊，比如说绿苹果上配着苹果片，用以搭配类似苹果酒的柏林白啤酒，而发酵黑蒜呢，能够激发出波罗的海波特酒的烟熏口感。一些餐厅还体现出更加典型的21世纪德国首都的生活方式，它颠覆了以往的常规做法，厨师们对蔬菜做了深加工，比如说发酵、烟熏、脱水，将食材的味道呢是完全的释放了出来。
如果从德国的首都柏林啊出发呢，沿着蜿蜒流淌的施普雷河逆流而上，在施普雷森林地区呢，就可以看到这个几十条流经水草甸以及赤杨木、秦木和柳树林的水道呢，是纵横交错汇合，形成了施普雷河。这条河流在此不疾不徐地流向城市的怀抱，沿途大大小小的水道最受蓝色蜻蜓的喜爱。
沿线的小镇吕贝瑙的老城区里面是纵横分布着鹅卵石街道，远处巍然矗立着奶油色的城堡和教堂尖塔。这个地区的水道总长超过了1200公里，所以只要试着再深入河道，就会发现周围已经没有什么人了，只剩下的是苍翠树木组成的一条绿色水路。如果继续往森林深处行走，可以看到野猪、鹿，甚至还有海狸，只是它们都喜欢躲着人，所以一般是见不太到的。
到达德累斯顿之后呢，可以在易北河上眺望古老的轮船呢，是往来穿梭，为这座萨克森州的首府城市呢，平添了些许新奥尔良的风情。早在汽笛声响彻两岸之前，德累斯顿呢，就因为浓郁的艺术和知识气氛而被誉为易北河上的佛罗伦萨。当年圣母教堂雄伟的中型拱顶傲视着整个城市，教堂的方形对称被巴洛克式的布基所柔化，但在二战的最后几个月里，教堂穹顶在空袭爆炸产生的近1000度高温下坍塌，城市里市中心的大部分地区也在空袭中被毁坏了。
而在随后40年的时期啊，残垣断壁和巨大的乱石堆保持着原样，当地呢成为了一座和平纪念碑。但是从2005年之后，圣母教堂再次拔地而起，这要归功于当时果断又大胆的重建决定。重塑历史建筑的风潮呢，也是席卷了全城，包括王宫和歌剧院，还有茨温格宫的廊柱，以及多处过去和计划中的地标性建筑。
德累斯顿呢，也有一些建筑呢是幸免于难，没有被大火烧毁啊。这王侯对列图就是其中之一。这幅瓷壁画一共使用了24000片的瓷砖，展示着萨克森自1127年起的历代统治者。他奇迹般地躲过了二战炮火，几乎是毫发无损。画中公元1700年的标记处，那位纵马而立、傲视众生的君主就是奥古斯都大力王。传说啊，他有300名私生子，还能够赤手扳断马蹄铁。
或许是效仿皇家风范，德累斯顿呢也形成了一股奇特的美学风气，将奢华装饰深藏于街头巷尾。易北河对岸的新城在当年的空袭中是受损较轻，建筑啊往往比老城建筑还要再古老一些。坐落于此的普芬茨乳制品专卖店堪称是世界上最美的乳制品店，店铺的每寸空间都装饰着小天使、丰饶角以及神话动物等精美奢华的瓷砖。而在几条街之外，艺术街廊将这一精神是一直延续到了21世纪。
好了，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Baby's got a brand new car, drives it everywhere and far. Wherever she goes, boy, she smiles. She got herself a full-time boy, the cutest automatic toy. Wherever she goes, he goes too, riding in a brand new car. If you think you'll hitch a ride, better be careful. If you think you can do it, boy, go ahead and try. Bad cat, bad cat, bad cat. Smiles, and I'm not sure if I like that smile. That cat.